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非常欢迎今天所有的在座的各位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参加我们的197《我的神奇信仰人生下》。这一期呢，我们依旧邀请了万牧师。上一期呢，我们已经听到了万牧师最早2007年来美国的时候，在初期是怎么样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中依靠着主，信靠着主，并且非常神奇的创业成功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在受洗之前向神做的一个祷告，他说若主赐给他一条出路，他就会一生跟随主。他也分享了说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祷告。那我相信大家也一定很想知道万牧在事业有成之后有真正的回应当年那次祷告中和神所立的约定的吗？他是怎么回应的？神有继续祝福他的家庭事业和服事吗？过程当中他又经历了哪些非常奇妙的带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的神奇信仰人生下里面万牧师要揭开答案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邀请淳刚来为我们今天的分享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聆听万志霞牧师他的精彩人生故事。主啊，我们每个人都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计划和旨意里面。主啊，求主你借着今天万牧师的分享，让我们能够透过万牧师的精彩讲述，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也借着万牧师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爱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竭力奔跑，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主啊，谢谢今天这个小人物大故事平台，让我们能够获得了众弟兄姊妹们云彩般的见证。主啊，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光，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也求主你祝福万牧师的口，让他分享出你所喜悦的话语来，更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能够得听你的真爱美言的饱足。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的奔跑向前，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谢谢淳刚牧师。接下来呢，我想先重新给各位再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万志霞牧师。如果在座的有弟兄姊妹上一期没有机会听到的，我们也非常建议大家去回放的平台看一下万志霞牧师非常神奇的人生的上半段。万志霞牧师呢，是从2016年开始突然被神呼召建立了教会，这个过程中经历非常的奇妙，包括了家庭突然遇到的变故，公司还有个人陷入的这个司法的危机，还有非常奇特的宣教的见证。关键的时候呢，神迹突然出现，他和他的太太夫妻同心一起建立了教会，亲子关系得到和好，全家蒙福等精彩的内容。他的经历呢，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创业成功的故事，更是一家人被主祝福，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很信赖主的家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万牧师，让他来分享他这一路被主带领到建立教会的一些神奇的故事。
谢谢丽亚姊妹，谢谢丽霞姐还有同工们邀请我来讲故事，以 已经跟大家蛮熟悉了，因为今天是第二次来分享。我把我来美国头21年分成3个7年，三个阶段。上一期讲的见证和故事是发生在第一个7年，包括起初是怎么样信主的，怎么样创业，在艰苦中有哪些特别的经历，以及后来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机会创业成功，到了2008年，故事就讲完了。那我快速的讲一点，从2009年到2015年发生了什么事在我的身上。2009年开始到2015年，7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我事业发展最快的7年。在2009年呢，我遇到了一位我的员工，就是站在我边上这位美国的年轻人，他比我年轻7岁。他加入我以后，后来另外一位姊妹，这位是一位基督徒的姊妹，也加入到我的公司，他们两位成了我的左膀右臂，真的帮助我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团队把公司快速的发展到了美国的食品营养品化学原材料这个领域中的一间比较领先的公司了。在那个时候，在那7年当中，我个人的身心灵的变化呀，其实当时我也不是很了解，没有很清楚。原本我就是一个比较骄傲的人，后来又经历这样神奇的带领，原来条件那么差，现在一下子事业发展的这么好。骄傲的的确确是我在那7年当中生命中的一个问题，也因此我在教会的服事进入了一段很长的迷茫期。我记得有大约4年的时间，事实上我已经停止了服事，但是我没有离开教会，我一直在教会聚会听牧师讲道。我觉得那一段日子我的灵里面非常的疲惫，但是我对追求事业赚更多的钱是越来越有这个欲望的。当我们事业有成，你想想啊，我已经有一个事业了，而且蛮成功，许许多多的赞誉之声临到你，你常常会想说还不够，其实还不够，我跟很多人比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老板而已，这就是当时我一个真实的状况。那我回到家里呢，那个时候我太太带着我的大儿子来美国跟我团聚了，我就带大儿子去打篮球。我起初是陪我大儿子打训练，然后有一次我儿子打比赛发挥的特别好，教练就跟我说，哇，你儿子很有潜力啊，这一句话就激发了我里面的一种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很期待我儿子能够在篮球场上取得成功，觉得说像我一样也能够在一件事情上把它做好啊，取得成功好不好。到了2011年，如果大家记得，刚好是林书豪他林疯狂嘛，就疯狂起来了，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被影响太大了，我就从陪儿子打球呢到逼儿子训练，我给儿子找了2位到3位专业的训练，每周陪他练。那时候觉得说没问题，反正现在我们条件也好了，经济实力也有啊，可以投入很多。因为我在教会服侍也很少，我就陪他，时间金钱全用在他身上了。就这样，我带我儿子经过这系统的训练走了5年的一个历程。最终呢，我儿子到他高一的时候，他进入了南加州一所著名的篮球学校，这间学校在加州可以排到前7名，全美国可以排到前30名，而且是培养 NBA 的摇篮呢。事实上当年跟我儿子打球的现在已经有 NBA 的球星了，而且还是选秀位非常靠前的，都是当年他的队友。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但是在那几年当中，我和我儿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以为我是为他好，但事实上我是给他太多的压迫了。到了2016-17年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突然跟我说，我现在不打篮球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大了，我也管不了他了，他说我现在要转去玩电游。后来他就加入了手游的王者荣耀，每天在家里打电玩打电玩，就放弃了篮球。在那一段日子，我觉得我的心真的就像被掏空了一样，非常的艰难啊，很痛苦啊，觉得说过去这5-6年我的时间浪费了，白白的耽搁了，是蛮痛苦的。在那一段日子当中，那后来呢，事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国内的二哥突然间过世了，他的过世对我们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我就飞回国内去安慰我的家人。的的确确我也信主很多年了，我的家人当中几乎都没有信主，只有我太太和我姐是基督徒。也借着那次机会呢，福音的能力临到我的家，我父母我的哥哥嫂子他们走出了低谷，我因此就被神提醒说，你看信仰的力量有多大，你应该更好的来服侍我。在那个时候我儿子也不打球了，我心里非常的空虚的时候，神就有跟我说话， 我从美国回来，就去一间神学院读他的延伸制的课程，想试试水，去体会一下读神学院是什么样的压力呀、感受啊。我相信那个时候已经神在呼召我。结果在2016年的年中，一个晴天霹雳，一件大事件就临到了，降在我的身上。那天晚上，我正在神学院的课堂上上课，我的手机呢，突然间就不停地响起来了，就是刚才那位年轻的员工，他已经成为了我的合伙人，打电话给我。我出去以后接了电话，他告诉我说，刚刚有两位 FBA 的探员到他家里去了。他说明天上午10点他们会到公司去找你，不让我告诉你。我就心里就知道了，那一晚上我根本就没怎么睡觉。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为什么这两位探员要来找我？虽然我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啊，我了解大体的背景，但是心里非常紧张。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办公室，我就一直看向窗外，10点钟真的会来吗？还真的来了，准时的两个人走进来，然后在会议室里跟我谈了2个多小时。主要的问题就是德州的一个很大的公司身上的一个食品安全的刑事案件，怀疑我们跟他们有牵连，所以说要对我们立案调查。跟这两个人谈话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太突然了。我知道德州那个公司被调查也蛮长时间了，甚至也已经起诉了，在法庭上打官司啊，但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是跟那个公司是商业合作的关系，我真的没想到会牵连到我们。在我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的时候，上帝在那一瞬间给了我一个亮光，实实在在的是神的恩典。其中的一个探员对我说，我们来找你，虽然我们认为你的公司有问题，你的员工有问题，但是我们两个人都认为你很可能是一个好人。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说呢？他们就搬开他们抱着过来的一大摞卷宗，都是过去5年我们公司和德州公司的通话记录。他就打开中间一段，说这句话是不是你曾经说过的？我一看，真的是我说过的一句话，发生在2016年的11月份，大约5年前。因为他们就是往前查5年的记录嘛，就查到了那次对话。当时呢，德州那个公司老板给我们公司发了一个邀约，想让我们配合他们做一个业务。我公司的同事呢，就拿过来问我说，他们说的这个业务很好，如果我们愿意跟他们做，他们能让我们赚很多很多的利润，而且是个很大的项目。我看他这个东西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地方，至少说有一些要求是我们不想做的。我当场拒绝了，并没有任何的思考，我就说这个不行。如果要做呢，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做，不能有这样的一个不太正规的东西在里面，否则将来一定会有问题的。我的员工收到我的答复以后呢，就发了一个短信给德州的那个老板，说我们问老板 Michael 了，他说他不做，因为这么做将来恐怕有问题。结果这一段话就被当时这两个探员在卷宗中给找到了。他就问我，是你说的吗？我说是的，是我说的。由此在他们的里面对我产生了非常好的正面的印象。事实上，这成了后来在这个大的漩涡当中对我个人的一个保护啊。那我接下来要思考的是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司法调查，因为我们的公司面临很大的危险。我们找了两位律师，代表我，代表我的员工，代表公司，开始跟他们有持续的在调查中的互动。他们问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就回答呀，他们要卷宗啊，我们去找来交给他们呢，就是由律师来出面。那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跟神有祷告，我说主啊，你好像在呼召我去神学院读书，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是应该不读了，留在公司里好好的应对这件事呢，还是要去读呢？当时上帝给我的感动说，你不要管这件事，你就是安安静静的去读书就好了。于是在2016年的10月份，我进入到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成为了一名神学生。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我可能不会很快的真的去读，因为原本我已经习惯了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老板，带儿子打球，每天出去训练呢，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其实我的心已经不容易专注在服侍的上面了，学习的上面了。我常常说，上帝用这个方法把我死死的摁在了神学院的那个书桌的后面上课，因为我不敢动啊，我不知道接下来我的公司会发生什么。在我的认知里面，我的公司很可能会破产。如果对方提出了诉讼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他们要调查我们过去5年所有的记录嘛。虽然我知道我们并没有做他们所想象的那些事情，但是一旦这个官司启动了，你自己是不能掌控的。司法部一个律师曾经跟我的律师说， 我们现在随时有权利可以让你的公司关门，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一些食品安全的事情。结果就在这样的一段日子当中，我除了在神学院上课，我就在教会服侍带小组。我后来总结我那一段的经历啊，我称之为在课堂里归回安息，在服侍中平静安稳。这是以赛亚书30章的经文。感谢主把我带进了他为我预备的方舟。当我在课堂里上课，当我在教会里服侍，在家里带小组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非常平安的，我也是很喜乐的。我没有把外面那个巨大的压力给表现出来，以至于我的家人甚至我的太太都以为说应该没什么事吧啊。我说没什么事，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就这样，日子过了1年半以上，到了2018年3月份，上帝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来找我和我太太。有一天周六的早上，我正在睡觉，8点钟，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位主内的传道人，他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我是长老，还没有按牧呢。他说贝里斯那边的弟兄姊妹想找你去那边宣教，去办一场布道会，以及探访一些那边的弟兄姊妹啊、福音朋友，你想不想去？我说贝里斯在哪儿啊？我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说在中美洲加勒比海附近。你看这个图片上和例子啊，哎，我说可以啊，因为我最近跟我太太一直在讨论，我们想去加勒比海坐游轮。我太太一直催我说，马上就要春假了，孩子，你买票了吗？订机票去迈阿密了吗？然后在迈阿密还要买那游轮的票吗？因为我一直忙嘛，我说啊，没有没有啊，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就一直没有做这个事儿。结果这个牧师说你去贝里斯吧，我一看，哎，贝里斯就在加勒比海，他说要去宣教去办布道会呢，我就心向往之，心里就很想去。我就跟我太太说，咱们不去坐游轮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去加勒比海。他说去哪里？我说去贝里斯，听说贝里斯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刚刚那位牧者告诉我的，说那里很美很美，你去那宣教吧。就这样，我和我太太带着老二、老三两个孩子去了贝里斯。在贝里斯的布道会呀、讲道都很顺利。邀请我们的这位郭牧师呢，就带着我们去拜访了一些附近的传道人和教会。第一间教会，他带我们去的是这位黑人在他家里的教会。我们去的时候，在他附近一个村子里面，那个街上啊、道路上啊，全都是垃圾，非常非常的脏乱差。我的孩子啊跟我说："哎，爸爸，怎么这个地方没有垃圾车呢？把这些垃圾都带走啊！"当然他不知道。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牧师的家里，牧师的太太身患重病，但是他们非常平安喜乐，他们为我的两个孩子祝福祷告。他们有几个孩子啊，大女儿在他们那个教堂里弹一个非常破旧的钢琴来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唱歌，我们就很感动，觉得说这两位牧者这么样的爱主在这边服侍。另外一位是台湾过到贝里斯宣教建立教会的一位牧师，她是姊妹，他们全家住在那里，他们只能靠种一块庄稼和养十几只羊，这十几只羊还是一对公羊和母羊慢慢慢慢下的崽儿，然后长大的啊，现在有十几只羊，就靠这个为生。但是他们非常平安喜乐的在服侍。最后一间教会呢，也是台湾的牧师在那边，但是这位牧师已经过世了。在他过世之前，他把教会后院里面加建了很多小房间，接待街上的无家可归者。他因病突然过世以后，有上千位无家可归的人为他送行，就讲了这些故事给我听。你看最下面那张，就是我太太去看那个牧师所建的这些小隔间，原来这里住的都是无家可归者。在这次宣教当中，这次旅行当中啊，其实最感动的不是我，我也很感动，是我的太太。他真的就是被感动到流泪了，因为跟我讲说，哇，这个地方太不容易了，这些牧师太不容易了，但是他们竟然这么样的平安喜乐。事实上，我后来才明白，上帝，我们的神在预备我太太的心，因为他马上要呼召我。如果我的太太不同意，不能跟我同心，神的呼召也没有办法成就。就这样，在2018年3月30号，我们回到了南加州自己的家里。2天以后啊，4月1号的时候，那天是复活节，我和我太太呢，经过祷告，我们想更换服侍的方向，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服侍。我们原来的计划说找一间新的教会去那边做一些服侍，但是也没有马上就找得到。复活节那天我们上山去祷告，其实心里觉得有一点迷茫，不知道未来服侍的方向在哪里。结果我们从山上下来，在家附近的一间日式的餐馆里面遇到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对我的人生也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我在餐桌上点餐，边上还站着一个服务员，我的儿子女儿坐在对面，我太太坐我旁边，那我左手拿着 menu 菜单在看，但是呢，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跟神在问主啊， 你到底让我接下来去哪里？我的方向在哪里？突然间，我想到了在20多年前，一个姊妹曾经跟我说：“说万长老，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建教会，你可以的。上帝给你这么多的祝福，你为神做的太少了。”当时我就说：“这是以后的事儿啊，我现在在读神学院呢，刚刚读1年半，我现在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我也没有这个想法要自己建立教会。”但是在那个餐桌上的时候，我想到他跟我说的这句话，我突然间里面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就向神发出了一个挑战，或者说一个询问。我说：“主啊，你要是能赐给我一座教堂，我就敢建立一间教会。”当时就这么想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不成熟，但的的确确我就想说，哎，我可以看看呢，这附近有没有卖教堂的地方啊？我就用右手拿出我的手机放在桌上，打开了一个 APP 叫 LoopNet， 然后用手滑滑滑滑到了10号高速公路附近，因为我就想说就在10号高速这。于是我用我的右手点这个屏幕，就随便点的，第一下触了一下，第二下触的时候，在我的屏幕上面出现了一个图片，图片边上一行字，有一个教堂现在在卖。当时看那个教堂，我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我事实上想这个教堂的事儿，也就是20秒，原来从来没想过。于是我再双击打开这个页面，看到2天前上市的一间教堂就在10号高速的边上，价值140万美金。当时 listing， 我就对我太太说：“我们遇到神迹了。”我刚才心里想说：“主，你给我一个教堂，我就敢建立教会。”一瞬间，主给了我一个教堂。我们现在吃点东西，马上就应该去看这个教堂。我太太也被镇住了，于是我们草草的吃点东西就开车去那个教堂了，在教堂门前照了一张照片，就这张照片。然后我们就是在这说，主呼召我们要把这个教堂买下来，然后在这里建立一间教会。建教会的想法就这么来的。感谢主，我就联系了我太太的表妹和表妹夫，让他代表我去联系这个教会的管理者，说：“哎，我们现在想要买这个教堂，想要在这建教会。”那对方呢也非常的乐意跟我们谈，就同意了，说：“好，没问题，价位啊我们都谈好了，你去发个 offer 来吧，然后我们就签字给你就好了，就卖给你。”那哪一天呢做一个 final 的 tour，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进去看呢，我只是外面看呢。他说：“你周四的下午1点半过来 final tour， 最后一次看一下。”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谈成了，只是还没进去看嘛。4天后就是周四的早上，我去神学院的课堂上上课，在那几个小时当中，上帝开始跟我说话了。早上8点半上课的牧师是刘志远牧师，今天我在我们神学院啊，还跟他有聊天啊，就是他的课，他打开他的 PPT， 那天我们学习的课程是教会论，我坐在第一排的课桌上，抬头一看那个 PPT， 映入我的眼帘是这句话，他说：“教会的定义，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希腊文呢叫 ecclesia， 被召唤出来属于神的人。当然教会也不是不需要建筑物。我听了以后，我当然说：“哦，我知道啊，教会是一群人，我知道。但是我跟神的这个约定，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建筑物，给我一个教堂，我先开业，像我做生意一样，然后我再找人嘛，对不对 ？OK， 没问题。但是我被神提醒了，我照了一张照片，电脑屏幕上我照了一张照片。上到当天的12点半下课，刘牧师这个电脑突然间宕机了，我听到一个声音哇一响，然后人人人就没有了图像了。牧师就说：“好，休息5分钟，大家5分钟以后再来回来上。”结果我后面姓傅的一位同学呢，去我们神学院的厨房抓了一把幸运饼干。神学院不应该有幸运饼干，对不对？只是头一天神学院做了一个活动，订了很多中餐，那个餐馆呢就送过来一大盒子的幸运饼干，没有任何人去碰，就放着呢。他就去抓了一把，然后给我们说：“哎，谁要吃？饿了吗？饿了，来，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我就拿了一个，我打开了的时候，我并没有吃。我就看了那张字条，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你了解吗？我已经十几年没有看过幸运饼干的字条了，但当时我就好奇，我就也是随意的打开，就一句话映入我的眼帘 ：“You will always be surrounded by good friends。”就是说你会一直有一群好朋友围绕着你的。我想啊，这很正常的嘛，对吧？太普通了，我就放在裤兜里了。然后课堂就继续上了。大约过了10分钟，我突然发现，在我的书桌的左前方，我的手要伸出去，要费点。近能够到的地方有一个塑料袋，里面折着一个字条，那个塑料袋是没有被打开的，但是饼干呢已经碎掉不见了。我就看那个字条呢，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因为老师已经上课了，我也不能太明目张胆的明显的去抓，对不对？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把它抓回来了，然后就在我的书桌前我把它打开，一看这个内容，被惊喜了一下，也被震撼了一下。这些纸条的意思说，当你的朋友们奉承你的时候， 你不要飘飘然。我就把第一张纸条拿出来放在我的电脑上，照了一个照片。我惊奇地发现这两张纸条竟然是上下联儿，我就明白说，哇，主啊，你在向我说话。否则的话，我不能理解第二个纸条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是我拿来的，是啊，第二纸条谁放着的？不可能有人放啊，怎么飘到我桌子上来，跟着第一个纸条刚好配上了呢？对不对？其实当时我觉得很惊喜呢，我也没想太多，就继续上课了。后来的事态的发展证实了神在这堂课上对我说的所有的话。3天以后，我买那个教堂的计划竟然失败了。对方原本已经确定要卖给我了，但是他竟然反悔了，就没让我买得到。在那一瞬间，我心里非常的失落。我说，主啊，我一周前跟你在讨论的是你给我这个教堂，我才敢建立教会，但现在教堂也没了，说好的事儿黄了，这附近哪还有卖教堂的了？教堂也不是像房地产呀，随便到处都有卖的呀，对吧？你可能1年、2年、3年、5年也遇不到了。我说这个不行了。在我跟神摔跤的时候，我说这不行了，不能做了。我突然心里面有一句话出来，其实也是我自己，上帝早就预备好了，放在我里面的。他问我一句话，说现在没有教堂，你敢不敢建立教会？过去一周啊，我已经一直在想建立教会的事儿，因为有教堂我就得做嘛，对不对？都想了好多好多东西了。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明白了一个神的心意，以及我自己当时的心态的改变。我就回应神说，没有我也敢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做教会呢？神很奇妙，一周以后，他派了一群人到我家里来了。因为我这个遇到教堂的事，以及在课堂上收到两个纸条的事儿呢，我觉得太神奇了，我就写了一个见证，流水账式的见证，就发给了我几个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发给了更多的人。很多人看到了，就来问我说：“那你有什么计划呀？”我说：“我没什么计划，只是下周五呢，我想在家里做一个门徒训练的分享会。”结果那天晚上有30个人来到了我家。长话短说，这30个人后来跟着我一起建立了我现在牧养的这间教会——基督徒喜乐之家。从他们来到我家开始跟我门徒训练，又过了3个月，我们的教会正式开堂，主日崇拜。我们在附近的一间美国教会租了一个小的 chapel， 很小的一个地方，那里面能够挤100人，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了一个新的小教会。当天来了120人，但是我们教会就这30个人开始的，教会就这样建立了。更奇妙的是，在2018年复活节，神呼召我说，你出来建教会吧。跟神摔跤了一周以后，我同意了，我和我太太也同意了，我们愿意顺服建立教会。结果到了5月，一个多月以后的，我记得是5月18号，我突然收到了一个邮件，是我的律师发过来的。他说，经过2年的时间，终于你收到了美国司法部门给你的一封信，发到我这来了。这封信上是这么写的，经过我们过去2年对你们的调查，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关掉，然后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你们自由了。当时我非常的感恩，我就明白说，原来神非得要让我确定了愿意出来服侍，他才把这一个危险的，我称之为叫达克利什之剑呢，一直悬在我的头上2年，终于把它撤掉了。但当时我高兴了一下呢，我也没时间多想，因为我已经要开始去筹备教会的事情了，就这样往前走。但后来一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才真正的明白神是真的爱我。神做什么事情都是2次跟我来确认，就怕我不懂，怕我不明白。5个月以后，到了2018年的10月份，有一天我和一个人通话，其实也是偶然的。这位朋友，我不能说他是谁，在2017年的11月份，我们整个行业在拉斯维加斯开会的时候，他突然间被带走了，然后就放在监狱里。事实上呢，也是这整个的风暴，这个司法的风暴，并不是只在我一个公司的身上，在当时许多人的身上。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如此，我以为只是我自己呢。他呢，就被带走了，放在监狱里面1年的时间，在里面经历了非常多的痛苦挣扎，一度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甚至自杀也没有成功。但是之前我给他传过福音，所以我跟他关系是不错的。他自由了以后呢，有一天我正好有机会跟他通了一个电话，就问他，我说在过去的2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讲他在里面的过程，他就说在里面的时候遇到哪些艰难，他周末的时候去教会，那边有教会嘛，里面然后祷告啊，英文的，若没有教会啊，他说我都没办法活着出来了。他说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我要告诉你。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有一段日子呢，从华盛顿那边有一个官员，挺高阶的，应该就是负责整个这个事情的，这个大的风暴的负责人， 人到我这里来呢，就希望我能够给他更多的信息。他就拿一个纸，上面有很多公司，他说这个公司你认识吗？他说我认识。你知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第二个公司呢，啊，认识不知道。第三个呢，认识不知道。第四个呢，他问你了，你的公司了。我一看是你的公司了，因为我太了解你了呀，我认识你啊。我就跟他说这公司我认识，我也知道他们公司很好的，他们老板为人很正的，做事很正规，是个很好的公司。我说完以后啊，这个官员回了我一句，我也这么认为的，他们确实很好。其实他是无心的，他并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听到他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被大大的震撼了。我知道主啊，你真的太伟大了，你太奇妙了，你竟然通过这位朋友的口把一年前他们在监狱里的对话提到我的这一个信息借着他的口传到我的耳朵里，告诉我为什么今天你自由了，为什么你平安了。因为我保守了这位检察官的心，让他在他的里面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好感，他确认了你是一个不错的人。经过这两年的调查，这多么不简单呢，弟兄姊妹。真的，我当时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否则不会这么巧，不会这么样的出人意料。所以我说，哦，神啊，你真的是独行其事的神，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你的计划高过人的计划。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都掌管了一切，你预备了一切，你安排了一切，最终你把这个事件整个向我启示清楚了，我可以轻松的，我可以没有任何压力的，非常的有信心的往前走了。因为借着这两年的调查证明了我是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于是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回来想一个问题，当时在我的账户里有一大笔钱，为什么那笔钱会存在呢？事实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累积下来，万一我个人和我的公司被起诉了时候的律师费。虽然当时我愿意把这个钱拿出来买这个教堂，但是是在我还没有平安落地的情况之下，因为当时神呼召我也不管了，我就是这样的跟神的关系嘛。我说主，你让我做我就做，反正我就不管了。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说，主，我上一次买教堂没成功，我以为神不让我买教堂了，可是在过去这段日子我想用这笔钱去买别的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的有一种缺憾，又不平安，就想说我当时都想把这笔钱奉献给神了，然后没成功，神不要，那我怎么办？我就向神祷告说，我还想给你买一座教堂让我的教会用，祝福这个社区，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教堂吧。这一次我是真的向神求啊，祷告啊，祷告了将近两个月，事实上我开始遇到了一个教堂，去买的时候又失败了，那是第二座，但是我也没放弃。到了第三座的时候，那一天上帝把我和我太太带到现在我的教会的这个位置，我走进去的时候，当时就觉得说这就是上帝给我的，我一定要买下来。这一次我就跟这个 broker 也是基督徒，就代理他们教会的，又卖教堂的也是这个教会嘛，他就跟我说说这个教堂它是美国清教徒建的，100年前，这是一个历史文物古迹。你知道清教徒是谁吗？我说知道知道，是不是坐在五月花号上面来美国的第一批先民，美国的那些 pioneer 就是拓荒者，从欧洲来的那些逃难的，其实也是难民啊，基督徒嘛，清教徒他们嘛，对吧？对对，是的，就他们建的这个教堂，就是按照他们的风格建的。我当时就跟他说这个教堂卖给我吧，他说谁买呢？我说我个人买。他说为什么你要买，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教堂啊？当时神给了我一个灵感，因为我已经买两次失败了，这是为了成功啊。我就跟他说我就是当代的清教徒，当然不仅仅是我，还有很多的从中国来的基督徒移民，我们在这里信主，在这里创业成功了以后，我们愿意祝福这块土地，我买下这个教堂，我会把它翻新，祝福周围社区的人们，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教会使用。他被我大大的感动，说哇，你的想法太好了，太伟大了，我一定把你的想法告诉这个 seller， 就是卖方，让他们优先把这个教堂卖给你。就这样两天以后，他们在投票决定卖给谁的时候，我胜出了，结果他们就卖给我了。2019年2月24号，他打电话给我说，弟兄，你买到这个教堂了，他们卖给你了。那一天是我当年登陆美国第一个主日，第一次走进教会的纪念日，2002年2月24号，那一天也是周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教会。结果到17年以后的2018年2月24号，我收到了这个美好的信息，我买下了这座教堂。就这样，我们基督徒喜乐之家教会就在这里开始聚会。感谢赞美主，基督徒喜乐之家这个教会，其实神呼召我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意向，是要做一个跨代的，祝福我们的孩子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成长的教会。 那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虽然我们经历了蛮多的挫折，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原来我是个做生意的人，后来我读了神学，一边读神学一边牧会。在过去这五六年当中非常的辛苦，在发展教会的过程当中，建立教会的过程也遇到了蛮多的挑战。特别是我这个意向，就是说跨代英文，我的下一代。你想想，当初我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后大儿子关系非常的紧张，他就6年再也没有跟我们来过教会。当时他已经16岁了，15、16岁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可以不听父母的了。我没有办法再像他10岁、11岁的时候逼着他说必须跟我去，不去不行。结果他就再也没来过教会。在我过去服侍这些年当中，我和我大儿子的关系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缺憾。父母不理解我在做什么，说你们每天忙啊，聚会啊，他在家主要的工作呢，上学打电游，他也蛮聪明的，后来打成了美国的职业的电竞选手。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其实他的人生也在迷茫当中，也在迷失当中。我跟他的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够挽回来。我们放手了，我们忍耐，我们祷告，我们对他很友善。儿子啊，我们不逼你了，像当年啊，爸爸错了，那他也尝试原谅了我们。但是我的儿子能回到教会来吗？他跟我来到教会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他心里相信说，哎，爸爸妈妈，你们传道，你们带领教会是真实的，你们真是有爱的人。但是他们想说，那当年你们对我那么的苛刻，逼我，你们是怎么想的，对不对？的的确确，这是一个缺憾。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神实在是真的很爱我，为我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2022年10月31号，我们教会办了一个丰收节的活动。在之前呢，我们教会来了两位英文的传道人，左边的图片上面那个20几岁的年轻人，最后面是我们的儿童的 director。 他们两个跟我祷告的时候问我个问题，说万牧师，你个人有什么祷告呢？哎呀，我看到他俩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憾。他说什么情况？我说我儿子叫 Zach， 他已经6年不跟我来教会了，我们怎么找他他也不回来，希望你能够为我祷告。这可能是我身上一个很大的短板，牧童理论的一个短板，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你们俩为我祷告好不好？他说好，你们俩就为我祷告。然后就说我们下周这个活动你能不能尝试把他邀请过来。回去我和我太太啊就做工作，哎，我说儿子，教会有个活动，来了几位讲英文的传道人，他们很好，你可不可以来玩一下。我儿子就来了，那天心血来潮啊，结果两位牧者在教会等他，就跟他聊天。感谢主，那天晚上他们之间产生了化学反应 chemistry。 我儿子回去的路上就跟我说，这两位传道人不错啊，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一聊起来很投机。我说那你可以不再来吗？他说我再想想啊，看看。长话短说，在这两位传道人的邀请关怀之下，我儿子回来了，回到了教会。从他回到教会那天起，他整个人开始非常大的快速的提升转变。首先瘦身成功，很多打电游的一直坐着打打打打，他会胖，对不对？原来他还是运动员嘛，他就胖了蛮多的。结果在过去一年，他瘦身竟然成功了，靠着自己的健康的生活的习惯，身心灵的改变啊，他现在成为我们教会的篮球队队长。感谢主啊，这就是上周我们第二季他作为队长带着大家打球的图片。我的二儿子叫 Evan， 在左下角的这位啊，之前我带大儿子不是失败了吗？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知道怎么去做一个爸爸，做一个妈妈了。所以我对我的老二老三呢，就是用一个正确的方法在带他。所以我大儿子啊，常常跟他们说，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带我的时候和带你们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他们不会做爸妈，拿我练手练习了以后学会了，现在对你们这么好，我们简直是不一样的童年的人生啊。真的是我的孩子非常非常的健康喜乐。我的二儿子是我们在英文堂当中听到最认真的那一位，非常非常的有灵性，感谢主啊。我女儿是我们教会的 worship leader， 英文敬拜团的领唱，她今年12岁，她可以英文唱，偶尔用中文也可以唱。感谢主，这是我们教会现在的一个光景。教会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复兴，我们的家庭也被神大大的祝福了。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当初2016年17年那个时候，我方方面面都在一个挣扎当中，服侍迷茫，家人过世，亲子关系出了很大的裂痕，然后公司被调查， 个人在司法危机当中，我的手机被监控了2年，也就是说我的所言所行一直是被人家看着的2年的时间。但是上帝就是借着当时那样一个环境把我给呼召出来，成为了一个神的仆人。最终他把最大的祝福赐给了我，赐给我一个美好的家庭，赐给了我们一间特别兴旺的教会。感谢赞美主，我的事业因着那一次从危机到平安的过程也让我们脱胎换骨了。我借着那个机会把公司管理得非常的完善，以至于今天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们公司还是一切运转非常的良好，一切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的的确确是一个神奇的经历，要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有一个人跟我说，万牧师，你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我说不是，我不是传奇人物，我只是一个经历了神奇妙带领的人。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神。
非常非常感谢万牧师，再一次听到您的分享真的非常的宝贵，也是再一次非常非常神奇的经历的分享。我听您这次分享的时候，一直有一个声音就在我脑海里在说，真的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就在您的身上，在您不管是在事业有危机的时候，家庭关系需要修复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神，你把所有的忧虑真的是可以卸下，真的可以依靠他，交托他，反而是在世人最紧张的时候对神说，我真的很想给你一个礼物，我想买一个教堂给你，这样是一个多大的勇气。
感谢主，
所以真的真的感谢赞美主给你们家庭这么大的祝福。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也有经历过在亲子关系里面、亲密关系里面、家庭关系里面感觉有心无力的时候，我觉得在您的故事里面真的就想起了一段经文，就说这些事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再次感谢万牧师今天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做客分享，我们也想邀请呢孙雅各牧师为我们今天的分享做一个总结，也为万牧师和他的教会、他的家庭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在万牧师的身上、他的家庭中、公司、他的事业、他所经历到的买教堂的事情，许多都是完全契合，不是偶然，乃是神奇妙的安排。这个安排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可以促成这么多的奇迹。神迹其实必随着信的人，马可福音然后最后的告诉我们的事情也就真实的在这个时代显明出来，借着他的仆人、他的一家，我们特别感到神的祝福，在他的那个儿子能够这样奇妙的回来，回到教会，并且他最热衷的篮球成为他来祝福很多很多年轻的人，也带来了在整个家庭里面的团队的侍奉，真是鼓舞到我们这一代，以及他所要讲到的是远远超过这一代，跨代的教会、跨代的祝福、跨时代的开始。我们期望看到更多的事情从万牧师的服事中显明出来。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吗？神啊，你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主你所做的并非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你的意念非同我们但是主我们远远的看见我们就心里面受感动，知道在这个时代你仍然借着圣灵奇妙的工作祝福那些要透过主你自己的教会而彰显出你的荣耀。主啊，你放在你的仆人万牧师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服事，也就是在这个教堂的购买中，虽然经过考验但是成就出来的远远超过他第一次看见就买到的这样的喜乐跟主你自己奇妙的安排，你的时间使得人都称赞你，主啊，都归荣耀给你，都愿意来跟随你。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把这样的祝福带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孙牧师，谢谢孙牧师。接下来我先介绍一下下一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她是钟素明姊妹，人称汪妈妈，是一位照顾了38年脑部严重缺陷的妈妈。虽然在抚养女儿的过程中一度想放弃，但是下一期呢，我们会邀请汪妈妈来分享她是怎么因着信仰、因着神，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了一个天使歌手，还带领着更多的特殊儿童接触福音的非常感人的见证。所以下一期同样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小人物大故事到现在已经197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栏目，想听到更多的嘉宾的分享，想见到更多的小人物，听到更多的大故事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群组。如果您有 LINE 的话，可以看屏幕上的第二行有一个 LINE 的 ID， 可以通过这个添加。如果您更习惯使用微信的话，同样的 ID 号也可以，当然我们也可以扫描右侧的两个二维码。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持续的听我们关于主的见证。当然往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也非常精彩，所以不光我们期待未来，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回溯过去我们的精彩的故事。所以有几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呢，如果您能够接触到 YouTube， 可以关注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频道，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油管的频道。那另外呢还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如果大家有习惯操作网页的话，可以输入这个网址，在浏览器打开也可以看到往期的故事。另外如果您习惯用 APP 的话，可以扫码下载雅歌平台，我们现在小人物大故事的所有内容也都在雅歌平台上已经可以观看了。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